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哎，在我旁边的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陈然。
陈姊妹你好，请你读出我们周末栏目叫什么名字好吗？
轮飘的沈子明。
对，我们讲的是那些其实是被迫要流散到巴比伦的。那来到今天呢，已经是第五集了。陈姊妹，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哪两位先知吗？
记得。我们讲过耶利米，耶路撒冷城被迫之后呢，本来是选择留在耶路撒冷，却被人硬是带到了埃及。
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西结，他是被迫流散到巴比伦的。
他们一个是不愿意去异邦，结果还是去了。
是的。
一个是被迫留在异邦。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先知，他和同伴也经历被掳，但是当有机会回归耶路撒冷了，他就留在巴比伦继续过他流散的生活。
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他却留在巴比伦继续流散的生活。
对对，你觉得挺奇怪对吗？
是的。
在古列王新标点和合本呢，就翻译为塞鲁士，和修本呢就翻译为居鲁士。这个王统治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这个先知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漫长被掳的年日，看着同胞走出巴比伦的城门走向耶路撒冷，但是他还是留下。他是谁呢？
应该是但以理吧。
厉害。
过奖了。那其实呢，我是非常的欣赏但以理先知的。他蛮有智慧，那办事又很精明。
对呀。
而且能够在一个很不敬虔的环境之下呢，活出敬虔，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听得出来好像你对但以理先知的生平啊有相当的认识啊。来玩两条的问答比赛好不好？
来吧。
每题呢都是选择题哈。第一题，天使是怎样去形容或者是称呼但以理的呢？三个选项，甲，大蒙恩惠和大蒙赐福；乙，大蒙赐福和大蒙眷爱；丙，大蒙眷爱。
我选丙。大蒙眷爱。这是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十章十一和十九节都有记录的。
厉害厉害。那第二道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听清楚。但以理在被掳的巴比伦遭到什么冲击或者是遭到什么困难呢？甲，被命令吃喝巴比伦王的食物和酒；乙，被扔进火坑和狮子坑；丙，被迫改名，吃喝外邦饮食，学星象占卜，被扔进火坑和狮子坑，面对不可理喻的外邦王，因妒忌而置他于死地的总督和总长。
我选甲。选项乙和丙呢都说但以理被扔进了火坑，但事实上圣经上没有提到但以理被扔进火坑呢。
哇，很清醒啊。这么难的选择题也没有把你搞糊涂啊。
我要学习但以理，所以是不可以糊涂的。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飘的沈子民。
真是美，看来你真的很欣赏但以理啊。
嗯，是的。
那请你多讲一下你对他的一些想法好吗？
嗯，好的。但以理呢，他在青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成功的在外邦不同的统治者手下工作。由于他忠心办事呢，毫无过错。以至于他对的对手是没办法来加害他的。真的很不简单。
是的。
在外邦身居高位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还能够在不同的王手下办事，还要面对处理身边官员的嫉妒啊，迫害啊，真的很厉害啊。
对啊对啊。
如果是我的话，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进行重建的工作呢，我可能会选择回去。毕竟呢，在家乡耶路撒冷虽然呢生活可能会穷苦一点哦，但是比起留在巴比伦面对有这么多的凶险要好很多了，
安全一点。
是的。可是呢，但以理呢，他去选择了一条很不容易的路。
对啊，其实我们不是但以理就没法明白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巴比伦哈，甚至有圣经学者就说他可能年纪太大走不动。乐意大家想，可能波斯皇帝呢也可能不乐意他走，因为他是高官嘛。但是无论如何，他留在巴比伦呢，其实很可能为犹大国民啊、犹大同胞争取了不少的福利啊。那我们是这样的推断哈，先来说说背景。但以理的公元前大概600几年，就是一般说是605或者06年，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国民的贵族哈，犹大国的贵族，他和耶利米、以西结哈，我们上集讲过是大约同时期做先知，从公元前606或者05年被掳了，一直到波斯古列和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又被翻译为大流士王的时候，一直在巴比伦当官，也做了大半个世纪的先知哈，一直在那个巴比伦和波斯当官，也做了大半个世纪的先知。在这么长的岁月当中呢，他经历或者也目睹了犹太人三次被掳，犹大国灭亡啊，巴比伦帝国兴起又灭亡，又亲眼看见波斯帝国的兴起，还有犹大人呢哈，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那波斯征服巴比伦期间，但以理肯定已经是个老人了，对吧？
是的。
在新的政权之下，但以理还能担当高官要职。那从但以理书6章1到2节可以知道，他被立为3位总长之一，哇，很高的职位啊！因为他要督导波斯120个省份的总督啊。
是啊，他身居要职，他又这么爱自己的同胞，那按理他必定会为被掳的同胞争取比较舒服的环境，帮助他们免受困苦的生涯。
很聪明，当我说了背景之后，你就马上想到这一点哈。所以有人推断，被流放的约雅金王后来不是得到巴比伦王的礼遇嘛，很可能就是但以理也出了点力的哈。他被礼遇呢，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那在犹大国的国民归回的时候呢，但以理呢也是高官嘛，可能也发挥一点影响力。其实他是非常盼望回国的，也盼望国家复兴，盼望耶路撒冷复兴的。从但以理书9章，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就知道他是强烈有这个盼望的。
有道理。这么说，他是身在异乡，心在故国啊。
是，
真不容易。但以理希望同胞能够回归，但自己却留在巴比伦，
是的，
实在不简单。那虽然在物质上、生活上呢是很丰富，
是的，
地位又显赫啊。但是却常常面对生活的试探、宗教信仰的压力、以及工作人事上的逼迫。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做到得胜到底的呢？
我们待会就一起来看看他是怎样做到的。
好的。
到但以理，过去比较多人去注意的是他被扔进那个狮子坑，对吧？这一次呢，我们就不谈狮子坑了哈，多讲讲他在其他方面面对的压力还有引诱。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受到怎样的洗脑式的教育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但以理书一章三到七节，请陈姊妹替我们念一念。
好的。王吩咐太监长亚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字，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哇，谢谢你啊，这么难读的名字所以留给你。那从这段经文你能发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具体像面对哪些危机呢？
首先呢，他们要学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的文字和言语。其次呢，要吃巴比伦王的酒和饭。那第三呢，原来他们的名字都要改成巴比伦的名字哦。
对啊，我们就比较详细来说说这些改变啊。其实学习文字言语呢，教材是什么呢？教材很可能就是巴比伦的神话哈。内容也可以包括观测天象哈，星象，就是那些研究命理，还有占卜。你知道巴比伦人是很喜欢占卜的哈，这些都是《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一节提到的，禁止神的子民参与的或者洗染的一些邪术和邪恶的风俗。那所以是很不妥的。那再看看吃方面哈，要吃王的饭和酒，哇，当然是山珍海味，其实是很好吃的，应该哈也是一个特权。
是的。
可是这些食物呢一定是祭过偶像才供人去吃的，而且当中呢可能也包含了许多利未记提到的不洁净的食物。如果吃呢就等于干犯了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呢向来都是非常遵守犹大国的饮食规条的，按照律法而行的。而且呢对于近东啊中东的人，当时人呢如果你跟他吃饭就代表呢很多时候是彼此建立盟约之后的一个庆祝的仪式。所以如果你吃喝王的膳食，可能就是表示愿意跟他同一伙哈，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王就成为你的依靠，你要对王忠心。那第三点，说说改名字了。在圣经里面，改名是象征生命改变，而且给你改名的人呢，对那个被改名的人是有绝对的主权的。那悲哀的是，本来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名字的意思都和耶和华有关的，但是巴比伦人给他们的名字呢，全都是跟巴比伦人的偶像有关的。
哎呦，要是我的话，设想我是他们呢，以后呢巴比伦人一叫我的名字呢，我就会想起他们的偶像，真的很难受啊。
对呀、
乐怡姐，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啊，被掳在外的但以理，他没有因为要学习巴比伦人的学问呢，要改巴比伦的名字而极力去抗争，
对，
却极力的抗争不吃王所用的饮食，这个当中有什么道理呢？
哇，我觉得你真的非常厉害哈，观察力很好很好，真的观察力很好。很坦白说，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全部的原因的，因为圣经也没讲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断哈。那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些食物呢都供奉过偶像，而且呢还很可能含有律法所定义为不洁的食物。那对犹太人来说，守着律法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不吃拜祭个偶像的食物，在当时对但以理来说都是一道他的选择的底线，代表着保持自己的神子民的身份，代表着对神的忠诚，不被巴比伦人所同化。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最后只是选择了饮食哈，我们不知道完全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是，不吃巴比伦人的食物呢，是他一道定为底线的东西，来不跟巴比伦人来同化。
的确是这样，食物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
你看例如亚当啊、夏娃，那还有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曾经在食物的试验上呢都失败了。而主耶稣所过的第一个试探也是与食物有关的。
对啊，你的观察力再说很好，而且耶稣就胜过了啊。是的，我在想，因为乐意很喜欢吃东西的，要我每天抗拒美食，哎呀，真的不那么容易啊。那我们看看但以理他是怎样做到的，请你念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还有十一到十三节好吗？
好的。那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十一到十三节，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哎，你观察到什么呢？
但以理呢，他不单是立志忠于神，而且他是很有智慧的。
是，
首先呢，他对人说话和说话的态度，你可以看到他很礼貌的去对待这个太监长。
是的，
而且看得出呢，他说话是实事求是，然后是经过了那个权衡利弊，然后才提出自己很具体的建议。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为自己和伙伴争取饮食上的自由。
对对对，
那经文两次写到他求太监长，可见他在表达上的技巧，他在态度上是很尊重太监长的。我想这是他建立太监长对他的尊重和信任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哎呀，也是观察的很好啊。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在于神在掌管一切。你有没有注意到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的记述有什么特别？你来看看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
好的。但以理书呢，一章一到二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发现了交付他手这句话，真的是可圈可点哦。
对呀、
原来呢，巴比伦人打败犹大人，把那些器皿掳走，是耶和华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布局哦。
对呀、
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按照这个逻辑呢，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神不把子民交付外邦人，神的子民就可以回归耶路撒冷了。
对呀、对呀，在原文希伯来文呢、其实交付这个词呢就是给予的意思哈。而给予呢这个词在第一章呢原来是个常用词。 九节哈、啊，较靠近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上帝给予但以理恩惠与怜悯，在宫廷官长面前，宫廷官长就是那个太监长哈。而在第十七节呢，也看到是神给予但以理等等四个少年人智慧和聪明，哎，其实呢，神也给他们判断力哈、啊，在被同化的那个逼迫之下做出取舍，知道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就决定不用那个皇帝的饮食哈、哎，其实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给予他们这些资源和环境的方便，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流散巴比伦，那很难不动摇的。
嗯，哇，谢谢你的解释。这个给予呢，在第一章，真的很有意思。
是，
哎，乐意姐，可是有一点想不通呢。
什么呢？
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十章，我们不是看见神在异象中告诉彼得，以后不用再守犹太人的饮食条例吗？
对呀、
那为何在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就要选择严守饮食条例呢？
哇，问的问题越来越有分量啊！我不敢说我有全部的答案哈、或者我的答案一定最正确，我就把我的理解和你分享嘛。那在但以理的场景当中，守饮食的条例意义在于什么呢？
是在于抗衡异教的引诱和逼迫，保持神子民的身份，不沾染外邦人的不洁。
说得好。但如果在使徒行传那个场景当中，外邦人也领受福音了，成为神的子民，那么犹太人如果还守饮食规律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我明白了。
啊，
那如果是犹太人呢，还守他们的饮食条例呢，那就会成为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相交的一个障碍了。
对对对。
也会阻碍犹太信徒向外邦人传福音。
对呀，而且当时所有信徒都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都是神的子民了，也不需要再分彼此了，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两下合而为一了。
哦，明白了。
那和你交流真的很有意思啊。那对于但以理啊，你有别的想提出吗？或者想说的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呢，固然呢神给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力量，可这并不代表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什么都不用付出啊。例如但以理，我就看到他也有很美好的属灵的操练。
对啊，除了立志不吃王的膳食，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但以理是常常祷告的，对吧？
是的、
例如六章十节就提到他面对危下，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恩，而这还不是第一次，而是他常常做的。那么第九章又提到他为同胞代求，而他也是在这次的祷告当中看见异象。第十章呢也写到神的使者他怎么去赞许但以理呢，他说他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啊。哇，神的使者其实也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而蒙神差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的力量真大。
是的，看来呢神给了我们面对恶劣环境的种种资源，但他也期待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要敬虔度日。
对呀、多多祷告。那除了立志多多祷告，你还看出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使他和其他三个朋友可以抵抗那些威逼利诱呢？
那我想是团契生活吧。你看但以理呢他有三个朋友，那我想或许呢他们在巴比伦异地呢身处在不同的阶级或者是地区，但是很可能也会有一起去祷告啊，彼此守望的时候，那最起码也可以互相代求。
对呀、这个猜测也挺合理。
但以理身在异邦，心系故国，
面对利诱威逼，坚守神子民身份。
智慧和资源神早给予，
祷告不断绝，神人同工。
真道分解，和您一同
从但以理书看神的子民
怎样活出见证。
谁是谦卑人？
不是我啊。
更不可能是我啦。
难道是他？
哟，他都不回答，只说愿意和你们一起学谦卑。
对了，2月1号起，逢周六日，
姚谦牧师邀请你
同研经学谦卑。
对了，2月1号起周末有个新栏目，就是继这个轮票的沈子明推出的，就是姚谦牧师主讲的，叫什么名字呢？就叫童言经
学谦卑。
那陈然姊妹记得也收听啊。
嗯，好的。
好，那说回我们这个主题哈，下个礼拜就是农历年了，对吧？很多听友都告诉我，乐意说，哎呀，凡是春节就头疼了，因为需要面对很多民间风俗还有民间信仰啊，的一些冲击。那陈姊妹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我个人就没有，但是我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困扰，也有人跟我说过，就比如说回家之后，可能有些人的家乡有拜祖宗啊，拜神呢、那他们要不要去参加祭拜，或者祭拜之后这些食物怎么办呢？家人想让他们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跟家人去解释？
明白明白，这些都是我们信徒常常遇见的。我希望但以理他怎么去面对外面世界的冲击，也能给我们启发哈。那陈姊妹就请你读读我们今天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好吗？
好的。在春节期间，信徒可能呢需要面对很多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冲击。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生活见证带给你怎样的启发呢？
是的，陈姊妹，不如你也讲两句。那但以理他的那些生活见证也给你什么启发呢？
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边界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有智慧的去面对当时的一个生活的境况。
非常好。我就觉得其实也是的，面对春节那些民间的信仰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底线，对吧？
对，
就是知道到哪里是不可以，但是也不要矫枉过正，甚至跟民间信仰没有关系的东西都一并去除掉也不可以这样。例如给长辈给他奉杯茶吧，其实没什么信仰的那个背景的，也不要因此就不做。但是如果他要你烧纸等等，当然是不可以的。
拒绝。
对，
对，还有就是在拒绝的时候，我看到但以理身上他的这种的很好的一些的礼貌啊，
对，很温柔的，
对，很温和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非常好。不能跟你的长辈说这是魔鬼的作为，你是魔鬼的仆人，我不会奉茶给你的。
是的是的。
对，那个这样讲就不好。但是我们也不说的太多，我们等待着听众朋友你的回应哈。从现在节目里讲了很多，这一次是看着你的回应。今天非常谢谢陈然姊妹，也谢谢听众朋友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去了解流散的沈子明。我是乐意，
我是陈然，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王。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